主后2011年11月22日培灵会，讲道者王武聪牧师，讲道题目101新贝家的负担。
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身影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实力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
虽然有时
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以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大爱。
唯有你配得赞美，
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祝你的施加是我价值宝，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
是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可以轻轻的闭上眼睛，告诉耶稣，主啊，我愿意成为你那心中的至宝。
我的名字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身影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实力才能，乃是因着你宝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是包容不放弃我，有你慈爱紧紧的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的爱。
唯有你配得赞美，
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祝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将我们每个人都当成你的宝贝，因为人内心的邪恶阻断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但是你借由主耶稣受钉在十架上，流出宝血为我们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生命不再没有希望，反而让我们的生命重新获得了这份盼望。将丰盛的恩典都是你白白给我们每个人的，也因为这样的恩典，使我们的生命不再为了自己而活，乃是要为了那救赎我们的神而活。因着你的信实，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已经刻画在你的心中。我们当中或许现在正有许多人面对许多的抉择，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门，让圣灵进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依靠从你主来的力量，使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来迈向那主你为我们预备的应许之地。主啊，我们当中可能弟兄姐妹的身体目前有受到疾病的捆绑，主啊，求你医治的灵再次降下，能够除去他们身体的疾病的痛苦，他们能够专心再一次的敬拜仰望你。主啊，我们在这里敬拜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才能，乃是主你满满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再次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来回应你，因为唯有你是那配得赞美的神。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唯有你陪着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祝你的十字架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祝你的十字架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
你是我最尊贵的主，
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
愿我们今天所献上的敬拜都蒙神悦纳，请坐。
谢谢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晚上能够来到这个台湾福音的发源地太平经教会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那我感到来到这个地方就深深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我相信福音从这里开始，我也更相信整个台湾教会的复兴兴旺也要从这里来开始。我能够站在这里，我深深感受到真的是一个特别的恩典能够跟我们太平经宗教弟兄姐妹一起敬拜，是我个人很大的一个福分。那我今天跟明天有三场信息，期待透过神的话语再一次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勉励让我们重新来体认到说神在我们教会他对我们的心意，以及在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个命定，特别是在台湾现在的一个处境里面我们怎样子在配合整个总会101新北加运动，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好，这时候我们再一次同心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蒙恩的儿女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一起来敬拜歌颂你。我们知道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你已经在我们当中设立了宝座，我们欢迎你来自己的殿，在这里做宝座掌王权，我们欢迎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你的灵触摸我们心灵深处的需要。主，我更恳求你用真理的圣灵引领我们明白你自己的真理，更恳求你帮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再次让我们以复活的耶稣在这里相遇。主，求你也高抹你仆人的口，好让你仆人成为你话语的出口。谢谢你，谢谢你垂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约翰福音第21章第一节到第17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朗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有权柄有能力的他从我们口中建立的能力，所以我们把神的话语宣告出来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朗读，好不好？来，这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 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去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左，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餐。”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说：“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们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好，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啊，是耶稣复活之后第三次向门徒显现。第一次显现是在门徒恐惧害怕的时候，耶稣突然间出现，然后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对，好，这成为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请安的啊一句问候的话语。哦，跟你旁边讲：“愿你平安。”啊，对，好，今天我们讲“愿你平安”啊，或者“平安”，讲得很轻松啊啊，也就是说成为我们的一个口头语。但是在当时，对门徒来讲，这句话对他们是非常非常扎心的话，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安慰激励的话，因为他们是在恐惧害怕里面。好，这是门徒耶稣复活之后第一次显现带给门徒的。那第二次是怎么样的场合里面出现？第二次显现给谁看？多马啊，在啊约翰福音里面第二次显现是给多马，因为多马当时不在场，所以他不相信啊。好，第二次显现啊，是让一个怀疑者变成相信。好，门徒从恐惧中得平安，从怀疑来变相信，这是很多人，也是今天我们很多人信主的一个过程，就是这样子。但是约翰福音记载特别记载第三次显现，而且他特别强调这是第三次显现。好，第三次显现是在怎么样的场合里面？来，请你回答，是在怎么样的场合里面？是在怎么样的场合里面？哎，在门徒打鱼，在职场上，在生活上。约翰福音21章，他在告诉我们，你不只是在出信的时候可以与复活的耶稣相遇，你不仅是在充满恐惧害怕或是很多怀疑里面，你可以经历耶稣。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遇见耶稣。感谢神让我们教会成为台湾历史最悠久的教会。福音从这里开始，恩典从这里流露出去，这是我们非常值得 骄傲，感到荣幸的一个地方。我们也看到所有有历史的教会，我讲的不是指的我们太平敬教会，2000年来我们看到所有有历史性的教会，历史长延之后，他也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所谓传统信仰的危机。传统信仰的危机是什么？老一辈子的传道人留下一句很贴切形容的话语，说什么？一代清，二代明，三代父母无明，四代你请我无用，五代咧规厝经满是明，听有无？这是咱的古早老牧师留来，一代清，都第一代信主，伊足清楚，真信用，伊足清楚甲上帝关的。第二代看见是大人信主，伊也当真明白、真了解。要到第三代先啊，开始模糊无明啊，所以讲上帝有囝无孙，信用是咱爱个人甲上帝建立关系，建立关系。信用唔是靠着微团，当然，咱信主的人，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理当把这个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儿女，给我们的下一代。但是，重要的是要帮助我们的下一代直接跟神建立个别的关系，让我们的下一代直接跟复活的主耶稣相遇。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相遇的经历，只有建立在一个传统的一个传承里面，那么他就会面对三代父母无明，四代你请我无用，五代的规厝经满是明，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你几代啊？太平经教会有可能有六七代啊了吼，都六七代的吼，六七代。好，那当然，这我们是恩典的后代，但是我们也要很谨慎小心，因为很多人，很多恩典的后代都在恩典中堕落掉。我们从上一代领受恩典，我知道太平敬教会，我们上一代的人要来诉说这些恩典的故事。我看可以，真的是写出来见证，可以成立一个图书馆。我绝对相信，因为这个是极大恩典、极大祝福的一个教会，里面一定有说不完恩典的故事。但是今天我们也要很小心，我们常常会在恩典中堕落的。这是有历史的教会必须要很谨慎的地方。那这是传统信仰危机，那传统教会的困境是什么？它会变成怎样？失去了活力，失去了生命力，它会变成只守着一个传承，一个信仰的一个礼仪，以至于它就失去了生命力，失去了活力。很多时候为什么信仰会产生危机？因为它变成仪式化，仪式化的话它就枯燥无味，仪式化它就没有生命力，没有生命它就不可能吸引人。我讲的弟兄姐妹，请你听，我讲的不是指我们太平敬教会。从圣经里面最有历史的教会是什么？犹太教。对，犹太教是神亲自启示他们的，透过先知亲自启示。但到耶稣来的时代，耶稣对犹太人，上帝显明
怎么样？
责备的非常非常厉害。最典型的责备的，你们用嘴巴来敬拜我，你们的心却远离我。你们的信仰就像什么？很漂亮的坟墓，里面是装着死骨头、臭骨头。耶稣是责备的很厉害。好，这是圣经里面从上帝直接启示，他们几千年来经历多少神迹的一个教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欧洲的教会，欧洲的教会他曾经把福音传遍全天下，但是我们今天到欧洲去，我们看到欧洲的礼拜堂变成什么？观光还好哦，观光还好，至少还有人去观光。现在很多欧洲很宝贵的礼拜堂都变成什么？清真寺。清真寺，因为回教徒一直涌进欧洲，所以他们就买了这些礼拜堂变成清真寺。美国现在很多礼拜堂会变成佛光山，会变成西来寺，这也不是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好，所以这些就是在有传统有历史的教会里面，它如果不是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与复活的耶稣相遇，从历史里面我们就看到走上这样的一个情形。好，我们来看初代教会他们是怎样子从这个传统的犹太教会里面转型过来。当时的犹太教会就已经没有生命，已经仪式化，他们只有在死守那些传统的宗教礼仪仪式。他们做礼拜没有人敢跟牧师请假的哦，他们十一奉献也没有人敢少一毛钱的哦。但是这个教会完全没有生命力。好，但是到了初代教会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好，从传统的犹太教会到底它是怎样子转型成为初代教会，这是我今天跟明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首先我们来看到耶稣的这一批门徒，他们也是典型的传统犹太教的信徒。耶稣来之后呼召他们来跟随，他们就跟随了耶稣。他们跟随耶稣三年半，他们跟着耶稣学第一手的功夫，他们接受耶稣第一手的教导，他们跟着耶稣到处去实习。好，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一群门徒一直到跟复活的耶稣相遇之前，在他们还没有跟复活的耶稣相遇之前，你看这一群门徒他们尽管有立志放波放掉去打新郎衣，跟着耶稣到处去实习，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这一群门徒在还没有与复活的耶稣相遇之前，这一群门徒可以能不能用，这一群门徒能不能照着耶稣所吩咐的把到普天下去传福音，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来，请你回答，有没有可能？根本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他们对耶稣的话有听没有懂，他们体贴肉体，阻挡耶稣的计划。虽然神学院的毕业考试考100分，哇，耶稣带他们到该撒利亚菲利比境内去做毕业旅行，给他们一个毕业考试，你们说能说我是谁？哇，彼得答，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儿子。耶稣怎么样？哇，这个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阿爸父指示你的。哇，那不是给一百分的，那是给百二分的，给恶人跟垃圾的。不是，等耶稣看到说，哇，你毕业考考得这么好，你对我有这么清楚认识，然后他就真的把他耶稣基督成为弥赛亚要走的路讲明，说人子要受害，要被钉十字架。彼得这样听了，哇，还得了，我跟你三年半，我只给你跟丢，就是画动算动算，将来你动算的时候，那不有保定嘛？那不有五言一定嘛？今嘛冇一个保定嘞。啊！你今嘛讲你要去死？啊！你佫冇定是咪假？哇！啊！我对你有啥路用？马上阻挡耶稣！哎，制止耶稣！哎，耶稣责备他，撒旦退去。你只有体贴肉体，不体贴上帝的心。好，到了耶稣最后晚餐，他们还在那里修行的这段，他们还否认耶稣，出卖耶稣。耶稣被捕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门徒当然糟糕淋漓。好，他们有节制信主，他们有立志跟随耶稣，他们有接受训练，但是他们却各有不同跟随耶稣的动机，他们完全出于个人的利益来跟随耶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根本就是不可能成为耶稣手中的器皿。好，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改变的，他们生命是怎么样改变的，他们整个生命的改变乃是从已复活的耶稣相遇开始的。今天我们总会在推动101新贝加运动，我相信在我们教会里面，牧师一定不断在讲台里面鼓励我们要勇于传福音，积极去带领人来信主。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这种鼓励的话、激励的话，我们一定听很多。那我不知道当我们在讲台上听到很多哇要传福音哦，要来带领人信主哦，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子，你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子。我听刚刚没听的讲出来你去讲，那有一种情形是我有感动，但是呢我就是没有那个动力踏出去，我就是没有那个勇气去告诉人我知道很难很难很难，牧师也一直在鼓励，很想要告诉，很想要去传，但是不知道怎么去传。是的，我相信这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情况。那有些是根本是连那个动力都没有的，连那个动机都没有的。好，福音的负担 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为什么传统的信仰、传统的教会，它会一直那个生命力、那个活力、那个热情会不断的消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整个问题就出在我们是不是常常在生活上以复活的耶稣相遇？在我们一般长老会里面 的信徒，你要他讲见证，要他讲分享见证的时候，他一讲就是我阿公我阿嬷安哪安哪安哪，对，没有错，我阿公我阿嬷安哪信主，哇，那个是很，这是很感人的故事，你的确经历了神迹，但是现在问题是你呢？你现在呢？啊，当然，虽然啊，说不出来啊，因为我们可能很欠缺的是我们现在跟复活主的相遇。这福音的负担，如果我们没有不断与复活的耶稣相遇，我们就没有那个动机，也带不出那个动力。如果我们没有常常与复活的耶稣相遇，我们就讲不出见证出来。就是你若只是跟人家分享一个道理，而不是你生命的见证、生活的经历，你不可能吸引人。我们来看看这一群门徒，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改变的。我们来看看这一群门徒为什么在初代教会，在那么高压的一个逼迫里面，带出了这么大的爆发力出来。最重要的是他们跟复活的耶稣相遇，他们跟复活的耶稣相遇。其实约翰福音第21章，他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复活的耶稣，他很乐意跟我们相遇。这个复活的耶稣，他很乐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面，不断的与我们相遇。好，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发生的背景是，这群门徒跟复活耶稣相遇之后呢，他们恐惧得平安了，怀疑变相信了。但是问题是，这一群门徒他们是渔夫，他们过去跟随耶稣，耶稣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但是现在耶稣复活之后，使女复活之后，来无踪去无影，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了。虽然耶稣叫他们去传福音，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去传。结果呢，这个门徒里面的老大班长彼得呢，就拍鬼爪头，就啊，我这个都等下特害啊。结果呢，我们看到彼得按着他自己意识选择走自己的道路，结果是怎么样？整夜没有打着什么，整夜没有打着什么。我相信这也是我们许多人现实生活的写照。我们尽管我们信主了，我们应该尊主为大，我们信主的人做任何事情，我们应该先来祷告求主来引领，但是我们常常把主放在一边，我先照着我自己想法自己的意思来走自己道路，常常是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选择自己道路。碰到许多困难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想到要来找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门徒他们回去重操旧业，但是他们劳劳碌碌却没有得到什么。 这个时候第四节，耶稣出现在门徒身旁。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我想这是我们很多人他整个信仰生活的一个情形。当我们为着生活在打拼，然后远离了神，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到处去在呼求，却听不到神的声音，经历不到神的同在，以至于我们就选择了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上帝，离开了这个信仰。我们却不知道耶稣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只是因为我们被许多重担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至于我们疲惫的心灵没有办法敏感于主跟我们同在，我们过去流了很多眼泪，以至于我们眼睛模糊了，看不见耶稣，或者是我们耳朵花沉了，听不见耶稣的声音。但是尽管我们会离开神，我们会离开教会，但是我们是恩典的后代，主耶稣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就像门徒整按着自己意思走自己道路，整夜打不到鱼的时候，耶稣在岸上等着门徒，但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这个时候耶稣出现了，第五节，耶稣出现的时候，你们想耶稣应该要讲什么话？如果你是耶稣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岸上等到这一群不听话的门徒，你会对他说什么？你会对他说什么？我相信我们，如果你是我们是老师的话，如果我是老师的话，我一定最起码我会责备他。你起来冲上！家里三年去半句，而且还有你去传福音，你竟然无要去传福音，搁倒转去讨爱，规暝讨拢无，应该死好。哎，无甲酒做埋甲接边。唔过咧，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说？小子啊，你们有吃的没有？小子啊，你有吃的没有？何等窝心温暖的一句话！所以门徒整夜劳碌没有打到什么，正饿着肚子的时候，耶稣适时的出现，而且关心他们最切身生活的需要。弟兄姐妹，你不要认为耶稣只在乎你有没有来做礼拜，有没有来参加祷告会，有没有去服侍，有没有去探望。你不要以为耶稣只有要求我们这些，不，耶稣最关心的不是你有没有来做礼拜，不是你有没有去探望，不是你有没有去服侍，耶稣最关心的是你生活上最迫切的需要。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从我们最迫切的生活需要里面经历神，如果我们最迫切生活需要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个动机，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负担会去回应神。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对门徒不是责备，不是在用大道理来教训他们， 而是让他们感受到耶稣爱他们，耶稣关心他们。当他们在极度困难里面，他们感受到耶稣的爱，他们感受到耶稣关心的时候呢，再一次点燃了他们跟随耶稣、服侍耶稣的动力、动机、动力、负担。今天在我们传统教会里面，为什么哇要弟兄姐妹出来服侍哦，真的很难很难。但是那一些新兴的教会，那些刚成立的教会，那些刚信主的人，哇，他们那服侍是和那火长火热，他们碰到人就传福音，碰到人就抓着人不放手。为什么？因为他们经历到耶稣嘛，他们就迫不及待要赶快去告诉人。那在传统的教会里面，传统信徒，因为我们已经很少跟这个复活耶稣相应，我们很少去经历神，所以我们少有这样的一个动机跟动力。要怎么办？要怎么办？就是写像耶稣这样。是的，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我们适时的关心。去关心的时候，不是叫他来做礼拜，而是你有什么样的困难，你有什么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为你祷告。是的，这是我个人在宗教教会服事的时候，我很深的一个体会。在我们这种教大教会里面，我想从我们教会里面流失出去的，绝对不止我们现代聚会的人数。那这些人呢，我们再去接触，再去找回来，我们不是去邀请他们回来做礼拜，而是我们去关心他，你的需要是什么，你的困难是什么，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有什么我们可以为你祷告的。是的，在这样一个经验，当我们再一次用神的爱去触摸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被神的爱吸引进来的。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他关心我们最迫切的需要，他也一直很乐意让我们在最迫切的需要这个层面里面，让我们来经历他。好，接下来我们又看到当耶稣关心他们的需要之后呢，耶稣吩咐门徒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网下去，竟然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要怎样子经历耶稣，要怎样子经历到满网的丰收？在这边我们看到就是顺服，门徒照着主的话就下网打鱼，鱼多到拉不上来。我不知道如果是你是门徒的话，耶稣叫你下网打鱼、撒网打鱼，你会怎么样的反应？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有很多的推辞。我会跟耶稣讲，耶稣啊，拜托好不好，我们昨天晚上已经不假嘛，不够甜嘛，基本上都没开了啦，啊，你叫我去爬网下去。耶稣啊，教官撒旦你偷害经验，这个海平没鱼了啦，日头出来鱼就沉在海底了啦，不可能钓鱼了啦。耶稣啊，我若船派去吼，会请你来修理啦，因为你是目睭啦，我偷害是我的专业啦。但是我们看到耶稣这些门徒这样，他们没有以他们的专业，他们没有以他们的经验， 他们没有以他们已经很疲惫来推辞耶稣的话语，他们就照着耶稣的吩咐撒网打鱼，结果打到的是满网的鱼。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要怎样子去经历耶稣，要怎样以复活的耶稣相遇，顺服带来祝福，这是圣经里面一贯的真理，顺服带来祝福。我们相信顺服就带来祝福。好，跟你旁边讲一下吧，相信顺服就带来祝福。哎，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门徒照着耶稣的话相信顺服带来的祝福是怎样一个祝福。不只是满网的大鱼，更重要的是怎么样，第十一节说，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的大鱼共153条。下面这些句子怎么说？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如果你有自己的圣经，你就把这一句话把它圈起来。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所祝福的是没有破网的丰收，没有破网的丰收才是真正的丰收。今天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靠着我们的自己的才能，靠着我们自己的打拼，是会有丰收，是会有丰收。然而常常我们的丰收是破网的丰收，破网的丰收不是上帝的祝福，破网的丰收是撒旦的诡计。人若赚了全世界，丧失了生命，又有什么利益？撒旦的伎俩是，他宁可给你全世界，只要你网破，只要你得你的生命。撒旦的诡计是，他可以给你全世界，但是他只要你家庭网破了，你的心灵网破了，你的关系网破了，他就得逞了。今天我们在台湾这个社会里面，你可以看到多少人，他的确靠着他的努力，靠着他的才干，他是有丰收。然而丰收的背后却是许多的眼泪。多少的家庭家庭，但农业社会心台湾人在唱一条歌，波破梦记着梦，把苦红花到这大空，想要保无半行，杀人在阮心苦痛，对不？哎，那是看到网破了，波梦波破梦跌了老哇塞。今天还是一样，台湾是富裕的，台湾是有台湾有钱用卡吧。虽然这几年经济情况蛮不好，但是呢，至少台湾大多数人日子都还可以。但是我们看到有多少人暗夜里，他照样在演波破吧？有多少人？他住了很漂亮别墅，但是没有温暖的家庭。有多少？他有很好的床铺，但他没有很好的睡眠。破网的丰收不是从神来的，是撒旦的诡计。但是我们看到了耶稣他所赏赐的是没有破网的丰收，这才是真正的祝福。箴言第十章他们讲到，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主他一直愿意给我们没有破网的丰收。第三，如果我们是处于在破网当中，我们心灵破碎了，你心里面有很多的伤痕， 耶稣他很乐意医治你创伤的心灵。当耶稣与门徒吃完早餐之后，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耶稣连续问三次，问到彼得都很纳闷，为什么耶稣一直问我，一直问我。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耶稣为什么一连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其实那是耶稣的智慧，耶稣在对彼得做内在医治的工作。为什么？因为彼得曾经怎么样，三次否认耶稣。耶稣是内在医治的创始者，他借着三次的问话给彼得三次真情告白。因为彼得曾经三次否认耶稣，这三次否认耶稣带给彼得内心里面是怎么样，无限的愧疚、自责、罪恶。当一个人内心里面充满内疚、自责、罪恶感的时候，他没有得到医治的时候，他仍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他的内心灵没有得到医治的时候，他不可能去传扬这个福音。当他去传耶稣的时候，怎么样？他不敢为耶稣做见证。当他去传耶稣的时候呢，他马上嘴巴就被人家塞住了。啊，彼得，你啥话说？唔知你咧啥拜乜唔认耶稣的人？好，不仅是他的自责、内疚、罪恶感，也阻碍了他去传福音。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在对他做内在医治。耶稣给他三次的机会，因为彼得曾经在众门徒面前大言干嘛，说把人的宝刀，把人的离开你，我彼得绝对没，我就是跟你死我没。但是他却否认了耶稣，所以耶稣就在门徒面前再次给彼得这个机会，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借着三次的问话来把彼得带到否认耶稣的现场，然后呢让彼得做一个真情告白，让彼得在众门徒面前再一次对耶稣做一个爱的宣言。耶稣，你知道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借着三次的我爱你来涂抹三次否认耶稣的记忆。好，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这么爱彼得，耶稣这么爱彼得，而且事先提醒彼得你会三次不认，但是后来彼得却真的否认耶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我知道很大部分人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彼得否认耶稣是有缘故的，是有原因的。这也是常常发生在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为什么常常在弟兄姐妹在服事的时候，常常很好的同工会带来彼此伤害？彼得三次否认耶稣，是因着有三次他感觉到耶稣非常不给他面子。人最要紧的是面子的问题。三次，第一次是什么？第一次是在什么场合里面？当彼得说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哇，亚索卡俄勒卡他结心，不过耶稣马上启示他接下来要走的道路，说他要 被钉十字架被杀，然后三日要复活。但彼得没有听到后面三日要复活，他只有听到说他要被杀，就彼得就制止了耶稣。对，那耶稣怎么样骂彼得？耶稣怎样骂彼得？撒旦退去！对，哇，刚刚跟他讲说，哦，这个不是使血肉指示你，是我天上阿爸父指示你，去吧，谁敢骂撒旦？哇，这个对彼得来讲怎么样？哎，彼得是很爱出风头的，很血气，血气之勇的人。结果耶稣这样当面骂他是撒旦，哎，啊，客气八分，现在骂他说你是体贴肉体，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上帝的意思。第一次，哇，我相信哦，他深深受伤了。第二次，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说：“极大牧人，羊就失散。”然后彼得就在那边抢着话音，大言干嘛？耶稣啊，别人都跌倒，我彼得绝对不会。即使你去死，我也跟着你去死。就他大话还没结束的话呢，耶稣就什么？碰红威，大声威，免讲讲较紧。晚上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哇！这样，就是这样，又给彼得这样浇了一盆冷水，对不对？浇了一盆冷水，好，哇！他心里面可能这样，啊，越来越不舒服，越来越不舒服。还有，哎，更严重的是怎么样？在客西马里园的时候，真的彼得是跟随耶稣跟到底，其他门徒都离开了，但彼得却守在耶稣旁边。当罗马兵丁来抓彼得的，来抓耶稣的时候，怎么样？所有门徒都逃走，但是只有彼得怎样跳出来保护耶稣？哇！这个时候彼得一定啊，耶稣啊，你看，我彼得恭维圣威啦，我不是亲人，你讲那种人啦、啊？对，他一定怎样在那等着耶稣给他几句赞美，对不对？没有想到，当彼得保护耶稣，然后把那个罗马兵丁的耳朵削掉之后，他在等着耶稣给他赞美的时候，耶稣怎么样？耶稣有没有给他赞美？耶稣有没有反说什么？哎，耳朵捡起来，甲倒落去，你知道吗？彼得说刀入鞘，动刀的必死于刀下。啊，唔啦，安尼了，佫一句更加严重的为什么？你卖假盘，你想讲我若需要保护，我干咩叫天才提献十二年的天才来保护我？对不对？难道我不会请我的父阿巴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保护我吗？哇！这下呢，彼得啊，会龙花去啊！哎，不是只有浇冷水，是给他打了一个耳光。好，这几次的经历怎么样？对彼得来讲怎么样？对彼得来讲，深深受伤了，深深受伤了。所以呢？他就，但是彼得这个人还是很可取的，他仍然跟到那个大祭司的田园里面去。当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越想越不是滋味，越想越不是滋味，越回顾，哇，内心里面那个一把火，跟田园大祭司田园那一把熊熊烈火，那个火炉里面的火，哇！燃烧起来了，就他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否认了耶稣，否认耶稣，他没有办法明白耶稣是爱他，耶稣爱他提醒他，但是他却感受到耶稣不给他面子，耶稣伤害了他，结果他就否认耶稣了。就在否认耶稣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说什么？当彼得第三次否认耶稣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说，耶稣在大祭司的庭院家那个房子里面被鞭打，那耶稣却怎么样？转身来看彼得。你想，当耶稣转身看彼得的时候，是用什么眼光看彼得？用瞪的，用眼呢，是不？ 不是的哈，哎，他就充满了关爱的眼神。是的，哇，你看，耶稣用瞪的用钢铁那些哦，彼得哈、哦、可能还好一点，但这下耶稣是用关爱的眼神看他，耶稣已经在自身难保之后，还用关爱的眼神看他，怎么样？这时候彼得怎么样？他内心怎么样？更加的自责。好，这些自责、内疚、罪恶感，如果没有得到医治，如果没有得到赦免的时候，他没有能力去服侍神。耶稣在这里就是在做医治的工作。好，弟兄姐妹，我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在讲这些，最主要是要让我们知道，耶稣他很乐意在我们生活任何一个层面与我们相遇，他关心你生活上最迫切的需要，他愿意赏赐给你没有破网的丰收，他更愿意医治你所有心灵的创伤。当我们经历这些之后呢，我们再一次跟复活的耶稣相遇，当我们不断的在我们很现实的生活状况里面以复活的耶稣相遇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带出福音的负担。你自然而然你就会去告诉人家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你自然你就会告诉人家你得假贺道修。你当你经历到这些时候，你就很自然的你会去积极会去跟人家分享。所以当彼得回答耶稣说，主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耶稣说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福音来到台湾150多年，为了迎接这个有历史性的一个日子，我们献给神最大的义务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让神在146年前在这个教会里面所做的今天仍然透过我们把福音传出去。这就是回应神的爱。那我们怎样子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不断的跟主耶稣有一个生活上不断的与他相遇。当我们不断在生活层面跟他相遇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带出那个福音的负担，我们才有那个传福音的一个动机出去。就是帮助我们，主耶稣他很乐意在生活的层面，在你最迫切的需要让你建立他，他何等何等愿意赏赐给你没有破网的丰收，他更愿意医治你心灵的创伤，就是很帮助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是这么样的宝贵，这样的真实，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晚上圣经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你关心我们生活上最迫切的需要，你更也何等乐意赏赐给我们没有破网的丰收，你也要医治我们心灵的创伤。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断的来经历你，不断的与你相遇，好让我们因着经历你，感谢你的救赎，感谢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就勇敢的向人来诉说这个恩典，也让我们视作的人能够因着我们来认识你。求你使用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成为福音的使者，恩典的管道。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好，跟你旁边一个祝福，耶稣要赏赐给你没有破网的丰收。
愿保护你，
愿耶和华大地怜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
愿耶和华满满的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更愿耶和华的慈爱与恩典跟随我们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